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，财是惹祸的根苗，气是雷烟火炮。你说说的对吗？我看一点都不错。人呢都得有气，有气有上进心这才行，尤其是男人。就拿咱们前文书说，陆德广一死，总镖局的人是痛断肝肠啊。贾明也是人呢，你别看他混了吧唧的，他也知得远也知得近，一心想给死者报仇，怀着复仇的心要训这梅花鹿。但他长得太难点了，说话这声怎么听怎么那么难听，往人前一戳一站，还没等说话呢，林世佩山上64寨的寨主请来的朋友全乐了。大伙心说挺好个孩子，长糟践了，高了下不足40，宽了下27-8，矬骨伦敦，敦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像个大肉球，没脖子，圆乎乎的脑袋往枪子上一蹲，饼子脸，冲天楚的小辫，小辫上还拴着红头绳，拴俩大钱，一拨着脑袋叮当直响。再往这张脸上一看，好嘛，这脸麻子这个难看，小母狗眼儿，烂眼边，草包肚子，罗圈腿儿，这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？所以众人发笑，这一笑啊，贾明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。
大爷，你们乐什么？是不是乐大太爷长得太富态了啊？少见多怪，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你们懂这理儿不懂的啊？哦，笑太爷难看，好看难看，咱们讲的是能耐，懂不懂？今天我就要训训这头梅花鹿。说着话，他看了看，他上不去。那个时候他不好窜嘛，他不会窜嘛，这得会轻功。贾明啊，硬功行，轻功太欠火。蹦了三蹦，窜了三窜，蹦起3尺多高来。
那么真倒霉，在上面开门真够别扭的。来人，给我准备梯子。哗，
大伙又乐了。好，这位还得用梯子。林世佩点了点头，命令手下喽啰兵搬了一架大梯子，顺到笼子上。贾明刚想要上梯子，林世佩把他拦住。
慢，
贾明，咱把话说清楚。方才死的那个姓陆的寸铁背带，你看看你背着一字宾铁杵，还带着匕首，这不行。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你也不能破例，你把东西得放下。
行，听你的，训个小鹿还用加班事儿吗？
他把宾铁杵、应用之物都放在外头。
还检查检查吗？
那倒不必。
那行了，上梯子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
到了笼子顶上了，来到天窗附近，把天窗门拉开，他往下看了看，他往下看，陆一扬头往上看，把贾明吓得一哆嗦，心说离近了这才看清楚，感情这头梅花鹿不次于一头雄狮啊，这是雄性啊。这鹿这眼睛瞪那么圆呢、啊，看那意思冲着自己运气。贾明就脖子有点冒凉气，这一哆嗦不要紧，噔啪掉下去了。圣婴心里头着急，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，有时候啊毛手毛脚的，大气儿不敢出，瞪眼看着他。黄三太就喊：“兄弟，留神！”给他提个醒。他刚坐在里边，还没等起来， 就见八叉梅花鹿把头一低，屁股一撅，腰一弓，门就杀的，咔嚓就顶来了。贾娘吓得一闭眼睛，双手虎抱头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往旁边一咕噜啊，当冰空了。像那贾娘你咕噜的时候小点劲儿，他忘了在笼子里头了，咣一脑袋碰在铁笼子上了，把他撞的是两眼金星四射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没等缓过劲儿来，梅花鹿一转身又过来，啊，叭就一击就。贾明往旁边又一躲。咱们书说简短的，梅花鹿左一头右一头，动作迅速而凶猛，把贾明忙活的是通身是汗。贾明心说：“怪不得陆德广死了呢，这玩意儿他别扭，施展不开呀、啊，窜窜不了，跑跑不了，转圈都是铁篦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贾明心说：“我不能让我三大爷丢人现眼呐、啊，我死不死是小事儿，我现在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呀、啊，可我怎么能赢呢？”正这时，梅花鹿一脑袋又顶来了。贾明是个机劲儿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一头没顶上，他伸手把梅花鹿的鸡就抓住，抡拳便打，啊啪啪啊啪，连着三拳，不但没打动，把贾明震的手腕的发酸，膀根都发麻呀。心说这梅花鹿这边怎么这么硬，是铜打铁铸的不成？梅花鹿一拨了脑袋，把贾明甩到旁边去，转回身来又是一头。贾明这回害了怕了，
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
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看贾明啊，粗中有细，他一边躲一边想主意，脑瓜就转动开，心说人呐比动物强，就因为会动脑子，我得想想点子。贾明就想到自己本身了，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行量，我练这种功夫吧，整身铜男，那么刀砍上一个白印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只要我运上气，善避刀枪。但是我有几个地方避不住，老师交代的清楚，头一样眼睛闭不住，你说别的地方不怕，眼睛怕碰，眼睛要一瞎了功夫也就破了。嗓子眼怕碰，这梗嗓咽喉这地方闭不住，肚脐眼怕碰，这边闭不住，肛门怕碰，裆里头不行，这边护不住。贾明心说，老师当初就跟我讲，你在动手之时把这几个要害千万保护住了，你就能平安脱险，这几个要害部位你要保护不住，你命休矣啊。贾明想起这个事儿来了，看了看面前的梅花鹿，这家脑袋够硬的，刚才我砸了他多少拳都砸不动啊，看来砸是白费劲，那么他跟我也差不多少啊，他有几个部位恐怕动他也受不了，眼睛我碰不着，那么别的部位呢？他就注意到梅花鹿那裆里头，因为这个雄性的梅花鹿。贾宁一琢磨，这哎，干脆我给他薅住得了，凭我铁霸王的力气我给他薅下来，我看他能避得住啊，避不住。哎，你说他这点子想的还真邪门儿。正在这时，梅花鹿无压扑向来，他不躲也不闪，往下一哈腰，吃了，在梅花鹿的前裆钻进去了，正好到了后裆这儿，梅花鹿一下扑空了。再看金头虎贾明伸出两只手来，啊，把裆给抓住了。这下抓住他就不撒手了， 双臂脚力晃的脑袋冲天出小辫直不浪，俩大钱叮当之响。
哎呀哎呀，
你也慢说，贾明真会功夫，就咱普通的老百姓要玩了命使上劲儿，也是势不可挡了。梅花鹿也没想到这手，没顶着，再想甩掉贾明万万不能啊，甩甩不掉，顶顶不着，踢踢不着，咬咬不着，叫这下身是剧烈的疼痛。梅花鹿扬起脖来哀鸣啊，围着笼子直转，顷刻之间也就几秒钟的功夫，再看贾明一使劲，哎，把裆给他拽开，鲜血喷出来，喷了贾明一身呢。梅花鹿哀鸣了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后腿蹬了蹬，眼睛翻了翻，是呜呼哀哉。那还不死，雄性的都怕这手了。贾明一看心满意足，
哎，还得说我铁霸王啊，要换成旁人早他娘的归位了。拿梯子我要出去，
林志佩气的没办法，让人准备梯子把他拽出来。贾明从笼子里头出来，蹭跳到地上，把冰铁杵背好，零碎揣起来，草包肚子一舔，拍的巴巴直响。
我各位服不服？刚才冲冲忙忙啊，我还没报名，大概有的认识我，有的还不认识。我是黑驴村贾家屯的人，我姓贾，叫贾明啊。圣婴是我三大爷，我是他侄儿。我有个小小的绰号，恨天无霸，恨地无魂，铁霸王，天下第一的英雄。大伙一听气的都乐了啊，心说有这么不要脸的吗？老王卖瓜是自卖自夸呀。哎呀，难怪人打了胜仗了。贾明高高兴兴回归本队，
三大爷我回来了。
圣婴把头上的汗擦了擦，明儿恭喜你啊，你给咱们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争光露了脸了。
谢谢三大爷。
贾明美得不得了，往旁边一坐，看看身旁的杨香武。
干吧，我这两下子怎么样？
行行行行行，够意思。哈哈，不过比我还差点。
你担着你的吧，我告诉你，干巴鸡，往后再遇上这事儿，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把你扔笼子里去。
哎，别介别介，谁让咱哥俩呢？哎，哥哥我也替你高兴。
他们在这嘀咕着不说，单说镇八方林世佩非常懊恼，把令字旗一晃，命人把铁笼子推走。打扫战场之后，林世佩说话，
老民工，方才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
贾少侠把梅花鹿置于死地，可见十三省总镖局都是高人呐，佩服佩服。不过时间短暂，这个酒性啊还没过劲儿，还有点小玩意，咱们接茬来。
准备
啊，还有呢，能完得了吗？人家事先都有计划。这时就听见山摇地动的声音，
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，
又什么玩意儿？大伙儿顺声音闪目观瞧，又推了个铁笼子，不过这铁条比刚才那笼子要粗得多。往铁笼子里头一看，是一头金钱豹。豹可是猛兽，再看这头金钱豹，大小比那牛犊子还大了三二， 那尾巴打的铁笼子叭叭直响啊，在里头咚咚咚用脑袋碰那铁笼子想要出来，冲着在场的人运气，几个大獠牙是青光闪亮，几十名喽啰兵就在这天井当院正中心，七手八脚支起个临时的笼子，那笼子没那么大个，临时的，人家久经训练，按照方位按照八卦形把笼子支好了，螺丝扣拧上，用铁条铁丝盼上，结结实实，觉着万无一失了，把推的这个铁笼子对准新盖的这个大笼子，门对着门，把铁闸一开，给爆噌从小笼子窜进大笼子，然后栅栏门关紧，把小笼子推走了。就见这头豹在里边围着直撞个啊，一会儿窜上，一会儿跃下。这个豹这种可了不得，能登山，能上树，动作敏捷，奇快，超过老虎和狮子。经过临时配的训练，性情是极其残忍。在没有英雄会之前呢，他就做好了准备了。现在这头豹子已经好几天没吃饱了，有意饿着他，所以他见着人呢，他格外的眼馋，闷闷直叫，恨不能出来饱餐一顿。一切就绪，林世佩冲着圣婴一笑，老民工看见没，这是一头金钱豹，也是本寨喂养的，今天为了助酒兴，把它呢也就运来了。这个路数跟方才差不了许多，我想请一位跳到笼子里的训金钱豹，不知哪位敢下场，我想请一位。
对，总镖局的，你们不都英雄吗？谁敢下去训豹？谁敢？
山上的人嗷嗷直叫，在这叫号。圣婴心说：“林世佩呀、啊，林世佩，你可够损的你！不是人斗人，叫兽斗人，拿这个耗费我们的精力。”圣婴心说：“为了一个高双清，没有办法。”转回身来问各位，大家看得清楚，哪一个前去斗豹？谁去啊？不过掂掂自己的分量啊，没有把握可不行。圣婴延缓未尽，从第二排桌子旁边呢站起一位，三叔，我去。什么了不起的？圣婴一看谁呀、啊？此人姓王，叫王一成，人送绰号叫打虎太保王一成，是磕头的大哥，镇九州涂灿的大徒弟。要说这小伙子可真有两下子，他们家就住在大山之下，家是猎户出身，他经常打猎，空手进大山，回来前张跑野路，从来不空手。像什么金钱豹啊、老虎啊，也打过，也斗过，经验十分丰富。王一成刚才啊就想驯鹿，不过没有这机会，让贾明呢给夺去了，心里有点不服劲儿。他认为机会错过就没了，可是一看呀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还有金钱豹，这算什么呢？我空手就抓过三只豹，这玩意儿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所以他抢先报了名。圣婴一看这王一成，知道他的经历，圣婴的心呢还挺宽松。一成，你想下场？
是，
三叔，您放心，小事一桩。就抓这玩意儿，收拾他呀，探囊取物一样。我也不是吹， 我从小长个大山，净跟野兽打交道了，我一天抓过三只豹子，这算的什么？我听说了，但是千万留神。
我明白。
王一成迈步到笼子近前，没等林世佩说话，先把零碎兵器往地上一放。我姓林的，我可寸铁没带啊，我要逗逗这只金钱豹。林世佩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天窗在上边，请便来了。噌，电不凝身窜到笼子顶上，果然也有天窗，把天窗拉开，噌，飘身形跳到笼子里头。哎呦，这金钱豹一看来了人了，心里这高兴啊，四五天没吃一顿饱饭了，这回送到嘴巴边上来了，能不吃吗？悬多高，肉就扑过来。王一成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一躲，豹子扑空，紧跟这只金钱豹把尾巴一摇，日之着啪啪啪啪，跟钢鞭一样奔王一成猛抽几下，真给抽上，骨断筋折，像胳膊这么粗的小树都能给抽折了，何况是肉人。叭叭叭，人兽交战几个回合，王一成这汗出来。一成心说，我猜错了，我在山里头捉那豹子没飞过这么大的劲儿，这只豹怎么这么凶啊，跟我遇上的金钱豹老虎截然不同啊，动作十分敏捷，想抓抓不着，想扑扑不着，浑身上下就冒了汗了。哎呦，也就十几个照面，没出十秒钟，一个躲闪不及，让金钱豹扛长着一口正咬脑袋上。再看王一成半拉脑袋没了，这金钱豹可高兴，用前爪把王一成摁倒在地，掏开衣服是饱餐了一顿。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善良的人把眼一闭头一甩，不忍看，太惨了。圣婴一跺脚，一成，林世佩吩咐，快快快把死尸搭出来，说搭为时已晚了，那豹子就吃了八成饱了，用钩杆子等把尸体搭出来，血肉模糊都看不出形来了。圣婴吩咐黄三太把一成用衣服包好，抬到空房，让烫子手在这保护着，英雄会结束再做处理。一切恢复了平静，这豹子心里有底儿了，往旁边一卧，吐着大舌头，舔着鼻子和嘴唇，那意思是心满意足。声音能瞒得了吗？没等林世佩叫号，问两旁的人哪个在炸，谁下去。言还未尽，第三排上站几个人，说话乌鸦乌鸦的，是个南边人，听得出是浙江人。乌鸦老人家，无下场要斗金钱豹。